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十三节，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。注意，这是按手，不只是为他祷告，按手是比较亲切一点的。那门徒就责备那些人，哎呀，这小孩子懂什么，我们老师忙得很。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耶稣给他们按手，就离开那地方去了。那我觉得这里马太的写法可能跟上面没有很多关系，如果一定要连在一起也是还是有关系的。因为怎么样，我们上面在讲婚姻啊，婚姻的结果我说了，就产生一个新的人体啊，那就是小孩子啊。那小孩子如果要真的是在这个世上蒙福的话，他需要到主面前来。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意思，但是独立的来看，就是大人小孩子所有的人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，耶稣说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。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如果要回到，我们真的要蒙福的话，要回到牧羊人那里。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小孩子，每个人都应该到他那里去。那我们也很遗憾，门徒在这里也像法利赛人一样，天国的门关了，自己不进去，也不准别人进去啊。门徒责备，这些责备看起来关天国的门很多都是有好理由的，哎，他们小孩太吵了，打扰我们的老师，但这都不懂神的心意啊。神爱人，神也要人到他那里去，当然往往是我们自己不要去的啊。好，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我说了让所有人都到他这里。好，这我们要讲哈，他再讲不要禁止，就是他双重讲，正面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负面的不可以禁止他们。那我们说了可以应用在每一个年龄层，每一种各个阶层的人。那么同时也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承认在这个世上常常到主面前来，有邀请人家也来，但是又被禁止。我们希望教会不是禁止人到主面前来的。各位，有没有禁止的时候？有禁止的时候。耶稣自己都有讲，当人屡戒不听的时候，耶稣和保罗都有讲，旧约里面也是有，屡戒不听在罪恶中的时候，你要把他赶出去的，禁止他来的。那当然赶他出去，其实目的还是好的啦，就是希望他能回头，希望他在撒旦的手下，不在上帝这个教会的这个照顾当中，有一天会像浪子一样的回头哈。不过不是没有赶的时候，最一直不肯悔改是要赶出去的，但是在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所有人来。然后如果不管是怎么做了，人不要来，有一天也是会被赶出去的，会在外面哀哭切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是我们现在一息尚存，是回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不要到后来门关了你还想进去，还到主面前，那就太晚了啊。好，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啊，这个在十八章耶稣已经讲过了，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，像老子一样觉得婴孩啊，这个小孩子啊，天真无邪，天国是这样的人，这是错误的。圣经从来没有这种幼稚的想法，小孩子我们在母胎中就有祸，小孩子的诡诈什么都有。这像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，是指神要的人，在天国里的人是那个承认自己无力无助的人。小孩子就是这样，小孩子随时需要帮助。每一个到主面前来的人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在任何一个方面还不错，不大需要主的话，你就不必到主面前来，这是到主面前来最大的妨碍。到主面前来的人就是要承认，我自己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能，一无所事，我需要主来医治，来拯救，来赦免，来安慰，来鼓励，来教导。这叫像小孩子一样，就是我需要。那么他甚至我们可以说，小孩子弱到一个地步，他到主面前都不可能，需要人带来。这岂不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写照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人能够到主面前来的。 如果不是天父吸引，如果不是神界的教会，你那个你讨厌的那些基督徒的邻居和同事天天拉你到教会，你不会有这个心来的。我们真的跟小孩子一样，而且我们是个悖逆的小孩子啊，终于被带来了，那当然就继续接着神的话啊。那小孩子是非常非常弱小的。当然我们也在蒙了恩了以后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蒙上帝的恩典以后，我们应该是可以越来越长大成熟哈。在圣经里面小孩子很多是当然是负面的哈，不过小孩子是正面的哈，像在这里当然也有负面的地方哈，就像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十三节，我们不要像婴孩一样不能分辨，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是说没有爱心，小孩子像没有是没有爱心的，我做孩子的时候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长大了就把孩子丢掉了。我们应该越来越靠主成熟。不过我们也总要记得一件事，不管我们长到多大，不管我们灵里多成熟，我们总知道这都是神给我们的。就我们的本相，我们是小孩子，是婴孩，我们需要他继续不断的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给我们各样的东西，否则我们真是我们是完全不行的哈。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十六节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啊？这里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了哈。这个我们不是做了任何善事得永生，我们是信耶稣得永生。但是这个观点呢，是很多人都有的观点，就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我们要得到一个好东西，我们要有所付出，那么最好的东西就是永生，那我们就要做最好的事，要做什么样的善事才就可以得到永生。但是因为永生太好了，我们要做多好的善事呢？好，耶稣就对他说了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你是为什么问我关于做好事的事，甚至不是关于做好事的事，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，就是好哈，这个好，你为什么问我这个事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这个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他不够好，他不够善。耶稣的意思其实第一个，你像我或者像任何一个人来问什么样才是好事，如果你只是在向人问，或者你也只是把我当作一个人的话，那你根本问错了，你态度错了。只有一位是好的。各位，在这里耶稣是非常狂妄的，或者是我非常直截了当讲，他就是神，你不是把他当作一个老师来问一问。如果你问他跟你问别人一样到处很谦虚来问，你对别人这样是谦虚，对耶稣来讲你不够谦虚哦。耶稣不是一个好人来教你怎么做好事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的，既没有好人也没有好事，离了神离了主我们什么都没有。耶稣是说我善事问我，你得把我当作神呢，因为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也就是你就不要再去找别人哦。如果你在问的时候要从我这里得到答案，你不要把我的答案跟别人相提并论的参考参考。当我们在人间也许没有办法避免这些，一定是有的，因为也有假基督等等的，但是我们神的儿女需要有个态度，事实上要成为神的儿女需要有个态度，就是只有上帝的话，只有耶稣才是真神哈。他这样回答，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他是神，第二个，只有神做的才是善的，人根本不能做什么善事，只有神做的，或者说只有人依靠神所做的，人才能进入那最良善的永生里面，或者才能得到永生。好，然后耶稣下面讲，如果你要进入永生的话呢，你就要守诫命啊。好，你说，哎，康牧师，你讲错了，你刚刚说永生是信耶稣得到的，不是我们人做任何事，永生是上帝做的，不仅是永生是上帝所做的，要进入要得到永生也是要靠上帝所做的。可是这里明明说我们要守诫命啊，守诫命应该也是善事啊。各位这话我们你这样讲没有错，因为这的确是根据耶稣所讲的，但是呢遵守诫命 不管是耶稣是保罗，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凭着自己不能遵守诫命的，是要靠上帝的恩典。如果我们表面上好像遵守了，那只是叫我们更骄傲，离上帝更远而已啊。守律法绝不能叫我们称义，不能叫我们进神的国里面。有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，我们在圣经里面好像看到说，包括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，如果我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不能进神国，进不去的。神国就是永生啊，好像我们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更棒。其实那了解是错的，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和任何一个人的义，人的义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。我们要胜过人间看起来最好的人的义，要胜过，已经不可能，因为那是人能做到最好的，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但我们要胜过，那就只能靠什么？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了。上帝为我们做的，这是福音了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也讲到说，进到永生，进到天国，需要进窄门。那意思是一样的，那个窄的意思就是说，窄到你绝不能靠自己了。那这个很窄，因为人都喜欢靠自己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九节八节说，这个你要进到永生了，如果有妨碍你进永生的眼睛或手脚，你把它砍掉。你有手脚没有手脚进永生，比你全身健全的到地狱里要好得多。啊，这看起来也是说我们要有刻苦啊，我的眼睛叫我犯罪就挖出来，我的手叫我犯罪就砍下来，我一定要圣洁没有良善进永生。当然这个你如果知道耶稣的意思就知道，这只是在讲人要信靠主，人要决心维护这个你已经得到的东西，那要付很大代价，这我们承认。但是你手脚都砍光了，你眼睛都哭瞎了，我们也进不到永生，因为我们就是不够良善的。十九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就是下面讲到说，财主进神的国非常的难，比骆驼穿针眼还难。其实财主也好，道德好的人也好，任何人要进神的国都不可能，就是骆驼穿针眼，那只是耶稣的一个形容嘛，不可能的事。我们不可能有够多的钱能买上天上的一个位置，我们也不可能有够多的道德能得到天上的，换到天上的一个位置。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啊，就是信耶稣得到永生。那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就讲到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。人实在充满了罪恶，有血气的不能承受那属灵的，我们的罪人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国度里面去。进去说真的你也不喜欢，进去你也会被消灭。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，所以需要重生。但是你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看到，人怎么可能重生呢？不能进母腹里面，人不能重新来一次的。所以重生那就是说信靠上帝啊，我们信耶稣才能得到永生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，进入神的国会有很多的艰难，这跟那个窄门一样，都不是说我们克服了艰难才进去，而是这些艰难都我们克服不了的，但主为我们克服了，我们就要继续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来持守啊。希伯来书四章三节说，神说那个世代的人断不可进入他的安息，进入安息其实也就进入永生，理由也就是他们没有信心，虽然上帝已经给他们这么多的带领了。好，那么真的要进入永生就只有信心。不过我们有的时候乍看之下好像也是靠着一些功德可以进去的，那是错误的。好，他说要守诫命，十八节他就说什么诫命呢？耶稣说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耶稣讲的这些呢，耶稣只讲到十诫里面跟人的那个部分，跟神的部分耶稣还没讲呢。那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跟那个好撒玛利亚那个有点像哈。那耶稣也把所有诫命在那里呢，跟这里不一样。耶稣在那里把所有诫命分成两个，就是一个是爱神，一个是爱人了。那个人呢，觉得爱神没有问题，所以他没有说谁是我的神。他觉得爱人爱邻舍有问题，所以他说谁是我的邻舍。那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既没有领受，没有相信上帝对我们爱，既不能爱神也不能爱人。那在这里呢，耶稣只有讲到说人的部分， 还没有讲到神的部分。其实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，就是我们真的爱神一定会爱人，我们真的爱人就一定是已经爱神了，我们真的爱神爱人就一定是被神先爱，这个一定要记得。那么但是爱神的部分呢，耶稣比较不想在这里来讨论，因为那个部分呢那个要又可能引起争端，因为一谈到神就可能人家会怪耶稣在亵渎，所以耶稣没有提这个。耶稣单单希望从人的这个诫命来看看你有没有做到，就是十诫里面呢。当然最后那个爱人如己哈，这个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十诫里并没有讲，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，甚至从旧约里来看哈，不可偷盗，正面的是要把别人的东西给他，就是包括辛勤工作，包括诚实，包括对人良善等等的。所以在负面的诫命里其实有正面的，把负面的化成正面的，总结一句就是爱人如己，而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爱自己哈，因为圣经里没有这个规定，圣经里没有这样讲。事实上我们要最要舍己，只是人都知道什么叫爱自己，就用这个来形容我们怎么爱人。三二十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那当然这个话是他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不可能都遵守了，因为他并没有爱人如己。底下就可以看到他非常忧愁，他的钱财很多他不愿意给人家，他没有遵守。但是可能他觉得在形式上他都遵守了。一个人没有圣灵光照，不知道自己多亏欠上帝。就算你是江洋大盗杀了很多人，我们没有圣灵光照，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离上帝的标准多远。但如果有圣灵的光照，我们就算在一切都在人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会说祸灾我灭亡。这就跟保罗一样，保罗说哇，我在腓立比书，保罗说我律法上义我无可指责但是被神光照以后就知道，哎，我以前所做的都是粪土啊，我自己在罪人中是罪魁啊。所以这个少年其实他没有圣灵光照，他觉得他自己很好，他没有缺少，但是他实在也觉得他对进永生没有把握，因为他良心其实还在困扰他。那耶稣说，如果你要做完全人，就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。而这里我们要不同意天主教的一个解释啊，天主教认为说哈，我们得拯救就是信耶稣就得拯救了。那是一般基督徒是这样，这很简单，靠着耶稣我们所做的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己就好了。可是呢，如果要进神的国呢，这需要高级一点的人。那种人进神的国里面的呢，这个是或者说进到永生里呢，这个是要做完全的人。或者在进到永生里面，我们再分两种，一种就是普通人，一种完全人。完全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我们真的好有爱心啊，把所有都给穷人了，然后跟从耶稣，就像门徒一样，什么都不要了，跟从耶稣。那这种完全人，天主教讲法就是谁？就是神职人员，他什么都没有了啊，他撇弃一切进到修道院里面了，然后他做神父做修女，连婚姻都没有了，儿女都没有了，父母也没有了，就专心来跟随主，来服侍主。这天主教解释就是有两种话，一种话就像十诫一样叫你要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，这是给一般信徒遵守的。另外一种呢是那个有福的一个劝告，如果你要做完全人，那更上一层楼，你就什么东西都不要有，就来做一个神职人员。我们尊重这个解释，但我们觉得错误理由就是啊，各位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要分有两种，一种是得救，一种是得胜的话，那我们分20种、200种、2000种、20000种也都不够啊，因为每一种基督徒都不太一样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不一样啊。你牧师里面，你说他撇弃了一切，神父撇弃了一切，而牧师很多不如平信徒的大有人在啊。牧师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啊，长老、执事啊，平信徒都是一样。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分成两种，那你就要继续分下去了。我想神不希望我们这样分下去，这个世界要分两种，只有一种就是得救的，一种就是没有得救的。我们承认得救的里面和不得救的里面都有不同的层次，但那个神没有让我们分。我们相信不得救的里面的确有不同的刑罚， 不同惹神震怒以及不同的刑罚。我们相信得救的人里面也有不同的赏赐，这个圣经都有讲，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要去分的了啊。这我们当然羡慕越来越好，更重要的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，得救跟得永生跟进天国是一样的意思。包括在23节讲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和第16节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，还有第17节讲到进入永生，所以得永生进永生进神国那么是一样的意思，在跟约翰福音第三章内连在一起，就是得救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如果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，如果我们要得救就需要完全的得救，就是信靠上帝披上基督做义袍，那就是一个完全人，不是我们本质是完全的，而是我们披上的基督是完全的。那当然我们披上基督完全，我们有一天也会越来越完全。那这几个字是一样的意思，我们得救得胜，加拉太书说我们不是靠圣灵入门靠肉身成全，我们不是靠福音入门靠律法成全，一切都靠福音，一切都是靠圣灵，一切都是凭着信心，一切都是靠主。我们需要努力的，我们需要上进，但是那都是靠着主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啊。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其实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得救，你要进神的国，你要得永生的话，你就不可以靠世上任何东西，单单靠我们。人最容易靠的什么？就是财富嘛。可能我们中国人还加上一些靠学问啊，靠聪明靠智慧，这在旧约新约里面都说不可以，财富学问智慧这些都很好，这是上帝给的，这是我们可以用来使用，也应当用来使用，完全用来使用，现在坛上来侍奉主。但是我们要进神的国，这完全要靠上帝。事实上我们以后的服事被主使用也需要靠着上帝啊。那不是说财宝不好，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卖一切所有的，那么每个人都要跟随主，跟随就是信靠他效法他，基本上就是信靠他。那么变卖一切所有的，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财富对这个少年人是一个偶像，所以你就要把这个砍掉。学问是偶像，你就把学问砍掉，儿女是你偶像，儿女要砍掉，美丽是偶像，美丽要砍掉，这些都是好的，但这些都可以妨碍你得救，你只能单单依靠上帝，上帝是你的上帝，你全然依靠。所以变卖一切所有的并不是对我们每个人吩咐具体上要这样做，当然你要这样做如果真的出自神的感动也是很对的，只是耶稣在这里吩咐重点是在讲到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单单的依靠上帝，以上帝为乐。这个少年人他就点出这一点，因为耶稣当然知道嘛，他其实就是不能得永生，就是他抓住钱抓得太紧了。他果然一讲完了，那个少年就忧忧愁愁走了，因为他产业很多，他不愿意放弃一切来跟随主，他不愿意放弃钱财来信耶稣。我再说，不是说你要变成穷光蛋才信耶稣，而是不管你多富有多贫穷，你总是全然信靠他的。钱财其他东西可以用，不是你信的对象。那是不是真的是你信的对象？神说把他丢走你不肯丢，那表示那是你信的对象，那就是偶像。神说把他丢走把给别人你愿意给，那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成为网络。所以你的学问美丽健康儿女都是常常要不断的受这个陶冶试炼，你把以撒献给我，不是神真的要，而是为以撒为你好，你就要把它砍掉，免得它变成你的偶像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